啊，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纪念你的恩典。主，我们是何等样的人，你将这样子的大恩给我们。那我们今天带着诚实的心灵来敬拜你，求主洁净我们，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眼，疏通我们的耳朵，我们可以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可以明白你恩典的宝贵。那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是带着诚实的心灵敬拜，求主悦纳，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神的日子必然来到，是我们教会从二月到四月这三个月的讲道主题。那我们三位讲员按照阿摩斯书的重点，我们设计成十一堂的讲道。今天是第一堂，啊，神的日子必然来到。请问你刚才读完了阿摩斯书第一章十八节的经文，你有什么想法？你觉得那些外邦国的名字是不是对你非常的陌生？那些经文读起来都是犯罪、刑罚、要降火，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些一系列的信息跟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四个字，啊，四个字，息息相关。那为什么会是息息相关呢？首先我们要从这个救赎的观念来了解，神和以色列人一个救赎的关系是从他应许给亚伯拉罕开始的，从这个应许开始。那么神恩典之约呢，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神带他们离开埃及，脱离那个奴隶的身份，是恩典之约的开始。这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以色列人被神救赎的一个立即目的，脱离了奴隶的身份。那么救赎的下一个目的是什么？也就是我们说中间目的，下一个目的就是要进入应许之地，进入应许之地。然后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进入圣殿里面来敬拜神。因此神就建立他们的国，在他们当中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这一段以色列人的救恩史跟我们新约时代的救赎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原本就是罪的死，罪和死的奴隶，到我们因着信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后，我们身份改变了，奴隶的身份没有了，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就好像是以色列民从埃及离开一样。这就是一个救恩的立即目的。然后当我们在人生的旷野漫游，就跟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一样，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神要测试我们是否肯听他的话，守他的诫命。神要预备我们像预备以色列人一样进入应许之地，这是救恩的中间目的。那救恩最后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自己成为敬拜神的殿，成为神的荣耀。凡是信耶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一同承受应许。所以当我们明白以色列人的救赎，也明白我们自己的救恩的时候，在圣经神学上的意义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如何因软弱在信仰上跌倒，如何因诱惑和试探而远离那位救赎他们的神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又可能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这一系列的信息跟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是息息相关。所以请大家预备你的心，也能够最好将阿摩斯书从头到尾九章都读过一遍两遍。那我们配合我们在这三堂三个月的信息里面，我们盼望把整个救恩呢讲得非常清楚。阿摩斯在传讲审判信息的一个历史背景，那时候北国的王是谁啊？是以色列王，是耶罗波安二世。南国的王是乌西亚王。在那个时期，犹大和以色列的政治经济呢都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 所以你表面上看起来是举国欣欣向荣，经济发展很好，国泰民安。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就将这一段时期呢当作以色列人的银色时期，跟大卫和所罗门统治的那一段黄金时期来比美。可是在这个时候，他整个的社会里面已经有问题出现了。虽然他们仍然在注重宗教礼仪的敬拜，但是里面呢失去了那种体恤穷人的爱心，他们那个公平公义也不再追求了，开始整个信仰根基已经开始腐化。所以你看到全国虽然是华丽丰盛，经济繁荣，也有很庄严的宗教礼仪，但是呢里面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没有活力的信仰。但不但如此，以色列人更是反其道而行，在破坏他们整个社群、整个国家的公义和公平。所以也就在这个时期，神呼召阿摩斯从南国出来，是对北国以色列要来宣讲审判的信息。信息的中心就是什么？神的日子必然来到，当这个日子来到，必然有审判。目的是希望以色列人悔改，重新找回那已经失去的公义和公平。所以我们了解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是五章二十四节所讲的，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结果是怎么样？事与愿违。在阿摩斯书六章十二节十三节这样说，他说，马起人在岩石上奔跑，人起人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得胜了吗？取了脚吗？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那么在过去两三个星期啊，我跟教会请假，和林师母还有林振龙弟兄，我们参加台北华神举办的圣地之旅。我们到了以色列，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我们走了一遍。我们还去埃及的西乃山，到了约旦的尼波山啊，尼波山就是摩西站着眺望应许之地的地方。所以我们去走过一遍以后，我们对以色列的地形风貌跟地理位置呢就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那读圣经呢就觉得好像是比较活一点。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读到旷野，旷野。那旷野是什么样子呢？我给你看一张照片哈，这个就是旷野的样子。旷野跟沙漠有什么不同啊？沙漠很多沙，所以你把沙漠的沙通通换成石头就是旷野啊。所以一样的那个气候啊，也是很炎热，没有水，没有什么植物，所以你想到旷野你就想到沙漠，只是沙变成石头，那就很明白这个观念了。那么在旷野里面有一种植物能够生存的，就是皂荚木啊。皂荚木为什么能够生存呢？因为它的根扎得非常非常的深，在旷野一年呢、只有五厘米的雨水。那你知道在台湾来一次台风哈、就几千厘米、两千、三千厘米的雨水就降下来，在旷野只有五厘米的雨水，皂荚木怎么生存？它的根要扎得很深。所以神说用皂荚木来造约柜，来造会幕的束板，是有属灵意义的啊，是有属灵意义。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些观念。那刚刚我们讲到马在岩石地上奔跑，你看一下这个岩石地布满石头的地，马能够奔跑吗？如果马在上面跑，肯定马蹄受伤或者摔断马腿。那我们弟兄姐妹很多人喜欢做农夫哈，你能不能在这个地上用牛耕种，种出又大又美的黄瓜、冬瓜之类的？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你注意到这一句经文，他说马起人在岩石上奔跑，人起人在那里用牛耕种。他这句话是用问句来表达，他不是要表示说作者想要得到一个答案，他用问句表达的手法是在肯定，在强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做的愚蠢的事情，以色列人 办到了。人定胜天，人的破坏力胜过神所设的公义和公平，因此他们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使原本甜美的事情变成苦涩有毒的野草。这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责备。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需要警醒的，我们是否也犯同样的错误？是不是也是神对我们的责备？当神的日子必然来到的时候，在这个日子必有审判。那我们看今天大纲的第一段，当那日必有审判，我们可以从三个小点来认识审判。第一，神有施行审判的主权；第二，受审者的境况；第三，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审判。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刚刚读过了，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阿摩斯是用狮子的吼叫来比喻这个宣告审判的一个严厉性。然后接下来呢，是对六个国家的审判，用同一个句型来表达。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某某国家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做了哪些事，我却要降火在他们身上，我必摧毁、折坏、折断他们。最后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将要这样做，这是耶和华说的，是一个阿摩斯书的主题，一再的强调阿摩斯把神给他的启示是原原本本的讲出来，也讲出这个神话语的一个权威性。当然，阿摩斯在他的书信里面也提到了三个神为什么是创造主的经文。在四章十三节他说，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之地高处的是谁？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五章八节，要寻求那造昴星和参星，使死阴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九章六节他说，那在天上建造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见，神是创造万有，是宇宙的创造主。但是今天跟以前的人在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毛病。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就是人不把神当作神，把不是神的当作神。我再讲一遍，我们犯的问题就是人不把神当作神，把不是神的当作神。所以有个故事这样说，他说有一个小偷啊，他有一天跑到庙里面啊，去偷菩萨脖子上的那个金牌。那下手之前呢，他先用一块黑色的胶布啊，把这个菩萨的眼睛蒙起来，然后自己欺哄自己说，这样他就看不见了。后来这个小偷被抓了啊，报纸上也登出来了，有人就说，菩萨不是神，本来就看不见，既然看不见，你为何蒙住他的眼睛呢？啊，反过来的另外一个说法是，如果菩萨真的是神，你蒙住他的眼睛又有什么用呢？在这里面讲的很有道理啊，但是呢，我们常做的事情就是搞自我欺骗啊，我们自己骗自己，我们以为说，哦，没关系，我做一下，神不会看见，神不介意的。或者我们把不是神的东西呢，我们当作神那样子来追求敬拜。在旧约圣经四世纪啊，第六章也有这样的故事。那里面讲到有一个勇士叫做基甸，有一天被神呼召了。那天晚上啊，耶和华就吩咐基甸说，你要去为我耶和华神造一座坛，宰牛献祭，然后你去拆毁那假神巴利的祭坛，将坛旁边的木偶砍下来做柴烧，来烧这个燔祭。所以啊，基甸就趁着夜黑风高，带着十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的把事情办妥了。那隔天一大早呢，城里的人都出来了，发现他们所祭拜的巴利的这个坛被拆毁了，坛旁边的木偶也被砍下烧掉，很生气的四处调查。 终于找到这是基甸干的好事，他们就去找基甸的父亲叫约阿斯理论，叫他把儿子交出来。好，这就是危机处理了。约阿斯怎么样处理这个危机啊？危机处理啊，约阿斯就告诉这一群愤怒的人，在四世纪六章三十一节，他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如果你们要救他，巴利如果是神，有人要拆毁他的坛，就让他为自己争论吧。”约阿斯很有智慧的话说：“你们这些人多管闲事啊！如果巴利是神，就让他把自己的家务事管好就好了。”所以这里我们讲到一个什么重点？我们讲到一个重点是，真正的神不需要人来帮忙，不需要人来帮助他证明他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神，他可以自己证明他自己是创造天地的主。所以在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当他面对雅典人要来为这位神来向雅典人解释描述这位真神的时候，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意思说，神不会说：“啊，我肚子饿了，请你们啊教会的牧师长老去杀一群牛羊来给他吃。”神不会说：“我住的这个啊殿堂没有空调，太热了，太冷了，请你帮我安装一台高效能的空调。”神不用住在人手所造的殿，所以他是将自己的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所以就证明耶和华神是万有的主宰。他既然对人有这样子的主权，我们的生命气息从他而来，我们的动作存留在于神，那神对人所做的一切有审判的权柄。我们看到在这个几个审判的宣告里面，一再的说到审判的情形是神要降火在这些国家烧灭一切，火有洁净的作用，可以除掉地上所有的污秽和罪恶。对于那些活着的人啊，阿摩斯是用人会遇到饥荒干渴，有刀剑落在他们身上，有许多的尸首在各处抛弃，在那里圣殿中的诗歌变为哀伤哀嚎，来形容受审判者的一个惨况。那对于死了的那些人怎么形容？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啊，从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里面，从耶稣口中的了解财主在地狱的遭遇，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三、二十四节，他说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那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这两节经文说到了人在阴间仍然有这个感官上的感觉，他可以看，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拉撒路，他可以说话，他可以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他有热的感觉，在火焰里极其痛苦，他有渴的感觉，他希望有点水可以凉凉他的舌头，他有绝望的感觉，知道不可能离开这个困境。这些就是圣经所描述人受审判的一个景况。在圣经的最后一章启示录二十章记载了最后的大审判。老约翰，使徒老约翰，他说他看见了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我老约翰在那个时候已经看见云端科技了，你知道、哦、整个案卷整个人的档案全部打开来，然后呢又有另外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呢，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按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没有例外，一个也没有，神并不偏待人。 那阿摩斯又怎么样来形容这一段呢？阿摩斯的形容是非常的生动啊，非常的生动。我讲给你听，他说有一个人到了山上，在树林里面走，突然看见前面有一只狮子对他吼叫，他吓了一跳，赶快转身就跑。跑没几步，看到一只熊对着他张牙舞爪要扑过来，紧张的要命。他忽然看见右边有一栋房子，他就冲到房子里面去，把门关起来，手扶在墙壁，正在喘气的时候，有一条毒蛇悄悄地从墙壁爬出来，咬他一口。阿摩斯就这样形容，在八章，在五章十八节、十九节，他说就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屋、进房屋，以手靠墙，他就被蛇咬。他形容所有犯罪的人，虽然挖透阴间，神的手必取出他来，爬上天去，他也必拿下他来。虽然藏在加密山顶，神也必搜寻抓出他们来。在眼前，在神的眼前，即使藏在海底，神也必命蛇咬他们。虽然被仇敌掳去，也必命刀剑杀戮他们。他说我必定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神说降祸不降福，定住眼目，好像就是 I am watching you、啊、神无所不知，在看每一个人在做什么事情。所以你看到这一段审判里面，他讲到了主要的对象虽然是北国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人，他也讲到了六个外邦国的审判。从地理位置来看，这六个外邦国都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邻邦。所以你看这张图，你看到的第一个讲到大马色，就是叙利亚，在以色列的东北边，然后讲到非利士，就是住在地中海沿岸，在以色列的西南边，讲到推罗西顿啊，推罗就是在西北边的地方，再讲到以东摩押，就在以色列的东南边，讲到亚门就在中间那个位置。所以审判外邦国，你看到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侵略欺压以色列人。你看到第一章第三节，他说大马色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基列在哪里啊？基列位于约旦河的东边。在申命记第三章，神将基列山的一半划给流便支派和加德支派，其余的基列地就归给马拉西半支派。所以基列地呢，是自从以色列国分裂以后，就归给这个北国以色列啊来统治。所以当圣经里面在讲基列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在指北国以色列。所以我们就看到五个国家受审判的原因，都是他们侵略欺压以色列人。所以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啊，你光听第一章的宣告一定很开心啊。他说叙利亚罪有应得，非利士和推罗美国最好啊，以东和亚门人真开心，都被火烧尽了。哇，就像我们今天当我们听到那些搞色情行业、搞黑心商品、搞贪污的人都被抓起来以后被判刑入狱，我们很开心，我们觉得罪有应得，罪有应得。但是最后我们看见六个外邦国的审判只是前奏而已，最后的箭头是指向神的子民，指向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到虽然直接原因是这样，但间接原因其实是因为人堕落的本性所表现出来那种没有怜悯、那种贪心、那种欺压别人、看不起别人的心情，完全表露在当他们国家强盛的时候，他们就要攻打别人。当我们讲到说到了这里，你是不是觉得神非常的严厉？你会不会觉得听起来很枯燥，或者觉得坐立难安？为什么连传道讲这么多审判的信息，让人家听了非常的不舒服？就我们看这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注意到一句话，每一个审判之前都说到人三番四次的犯罪。请问三番四次是不是三次加七次等于七次啊？三次加四次 等于七次这个意思啊，啊，不是这个意思。三番四次在表达人一次又一次的犯罪，而且那种犯罪的强度是越来越强，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状态。那我请问你，你有没有三番四次做一件事情的经验？啊，举个例子，父母亲三番四次的叫小孩起床就是不起来，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三番四次啊，要上班要上学了，怎么叫他就是不起来。我告诉你，有个姐妹跟我分享一个产品非常的好，叫做 Helicopter Alarm 直升机式的闹钟。你们有没有买过这个闹钟？有没有？有举手一下。有直升机的闹钟啊，这个闹钟非常的新颖哈，就说你把时间设定以后，那个时间响了以后，那个闹钟就飞起来，哎，就在房间里面飞。那你要去把它关掉，你关不到，哎，因为不在你的旁边，所以你三番四次的你就是关不到那个闹钟。那你不起来关那个闹钟呢，直升机的叶片就一片一片的掉下来，所以闹钟就掉在你的床上。这时候你还关不掉，你必须要把叶片一片一片的装回去以后你才关掉。当你做完这件事情以后，请问你是不是已经醒了？啊，很好的产品，对不对？去 Amazon.com 看一下有没有卖这个产品。人三番四次的犯罪在表示什么？表示人那种顽梗，然后神一再的宽容，但是宽容一定有极限，宽容一定有结束。三番四次表示神慈爱的那一面。你看到创世纪第六章第七章，当神看见地上充满了人的强暴，凡有血气的人，他们的尽头已经到了，神要施行审判，用洪水来毁灭全地。这个时候神为义人挪亚预备一条生路，挪亚方舟救了他一家人。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九章，神看见索多玛恶魔拉两个城的罪恶极重，在用硫磺与火毁灭全城百姓之前，神差派天使令罗德一家走出灭亡。在公义和严厉当中，我们看见神有慈爱的一面。同样在最后的大审判之前，神也为所有的人预备了一条生路。这条出路在哪里？这条出路在哪里？就是在主耶稣基督。有一位很焦急的父亲，他急着要去接他的孩子放学，他开车就开很快，然后闯了几个红灯。哎，接到儿子以后，儿子上车跟爸爸说，他说，爸爸爸爸，我今天买了两块橡皮擦，一个是用一块钱买的，能够擦掉我铅笔写的字，另外一个橡皮擦呢是用三块钱买的，能够擦掉我用圆珠笔写的字。这个时候这个父亲突然之间有一个意念，有一个问题进入他的脑海，他说，多少钱买的橡皮擦能擦掉我刚才闯红灯的事情？啊，能擦掉我刚才闯红灯的事情，好像停电了是吗？所以好，没关系，我讲大声一点。那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万能的橡皮擦，能够擦掉你从出生以来，从出生的那一刻所犯下的大大小小的错，就像用立可白把它涂上去一样，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白的，没有污点。答案就是耶稣基督。只要你愿意悔改，你愿意离开你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你就能够恢复洁净，得到那个新的生命。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民间信仰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有许多人到庙里面去拜拜，他要自己掏腰包花钱买水果，买鸡鸭鱼肉这一类的祭品，到庙里面去拜他们的神明。他们有的是去求福气，有的是求好运，有的是求去除厄运，去求止息神明的一个愤怒。这些敬拜的重点有一个特点，有一个特点， 就是信徒要自己预备礼物去见他们的神。但是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当我们去见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不用自己带礼物，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最好的礼物，最好的见面礼。这份见面礼就是要使你与神和好的一个礼物。不管哪一个宗教都谈到了人会犯错，人会犯罪，必须要付代价。当人犯罪要接受刑罚，受鞭打，被处死刑的时候，耶稣基督先为世人承受罪的刑罚。当人死亡要进入黑暗与神隔离的时候，耶稣基督先为世人进入黑暗的死亡。神以他的独生子耶稣作为祭品与人和好，代表我们，也是代替我们而死。就像哥林多后书5:21所说的，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爱世人的心就在这里显现出来。罗马书5:8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所以我们看到阿摩斯书9有出现2次有关拯救必然来临的一个应许。9:11说，他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9:13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牛奶。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南国北国通通灭亡了。那么这个应许要怎么实现？这个应许，阿摩斯书9的应许怎么实现？这个实现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的兄弟雅各，他在使徒行传15就引用这一节经文来指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拯救，我们的应许。当我说到了这里，我们盼望我们都明白，神的日子必然来到，在那个日子有审判，在那个日子也有拯救。那我们日子将到，我们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你当如何预备自己迎接这位神呢？我们要问的自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说这个信息跟我们息息相关？我们要来了解，在使徒行传2，当彼得在会堂里面对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2:37怎么说？他说，众人听见这些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怎么回答？2:38，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各位朋友，你坐在这里听这个讲道，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一段信息你听见了你也觉得扎心的话，我奉劝你按照使徒行传2:38，你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在马太福音24，耶稣对门徒说，末世的预兆，在末日来临的时候会有哪些灾难出现，并且末日会在没有人察觉的时候突然来临。末日就是人子来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在那个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照常上班下班，照常看电视看球赛，上街 shopping 购物，人子忽然来了。然后耶稣对门徒说，所以24:42，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24:44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为了让门徒更明白 主耶稣说这一段话的意思，接下来在马太福音25章，耶稣说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是十个童女的比喻，告诉门徒要警醒，要做好预备的工作。第二个比喻是才干的比喻，说明你门徒你要善用恩赐，在服事中发挥恩赐的果效。第三个比喻是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告诉门徒你要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做出有爱心的行为，让你的行为跟所蒙的恩相称。这是我们的提醒，各位弟兄姐妹，神的日子必然来到，你当如何预备迎接你的神呢？那我们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提醒，对门徒的提醒，你要悔改，你要警醒，你要预备，你要等待，你要有好行为与所蒙的恩相称。那我们彼此勉励，彼此在主里面的追求是有行为的信心，而不是没有行为的信心。那我们一起祷告。那么呢，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信息，那我们这段信息能够留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能够留在我们的心里面，像一个闹钟一样，随时的提醒我们，我们要举目仰望你。我们一生跟随你的时候，主，我们不要被任何的事情给诱惑转离我们走跟耶稣的一个正道。主，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你说你的恩典够用，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你能力的坚刚强。谢谢主，为今天的信息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